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吉祥。我们今天继续还是谈第七会因缘果满，在普光明殿的这一会。我们年初刚开始啊，还是要把它过去的稍稍的复习一下，免得又把它给中断了啊。在这一会呢之前，我们从第一会，那是在菩提树下说的法；第二会呢，那是在普光明殿说的法；第一会呢，说的是整个的世间的真相，生命的真理；第二会谈的是正信的，要让我们起信的，那是在光明殿里头所讲的；第三会是在忉利天讲的。那么忉利天，那么他是以初发心为最贵的，那么我们知道那是在妙高山顶上的。我们知道妙高山呢，就是有了妙高山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的还留有妙高山，那人我的对立还是存在的。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讲说，须弥岛人我除，人我除，也就是妙高山你能越过去了以后，人我的分际，人跟别人之间对立，以及心里面经常想着有条件的那种爱，有条件的那种关怀，就慢慢的就消除了。所以那这一个在忉利天说的是我们的住心的法门。到了第四会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夜摩天，而夜摩天就是十分天。十分天呢，就是我们的行修行恰到好处的这一天，那是夜摩天。所以在这里讲十行之要，要具有这种恰到好处的这种妥当性啊。第五会是多率天，这个多率天呢，你知道的，我们常常讲进多率天，多率天的外院那还是御天，那是很御天，还是很重的。可是来到多率天来说法，但你要知道多率天的内院呢，就是那个弥勒净土的世界，所以就在这个御天里头，然后又含藏着弥陀的净土世界，在这个既是御天又同时又是净土的这一个所谓同凡圣同居，就在这个地方。其实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才讲回向。什么是回向？就是说我不能够自己独善其身，修行也并不是我看破了红尘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你越看破，你会越要去跟别人分享，越看破你越应该去助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跟妙法莲华间相衔接的。但我们也要知道龙华会上弥勒菩萨还要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为什么要当来下生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凡圣同居的，所以十方诸佛也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凡夫啊，有情无情通通都在这个世界，所以他也是凡圣同居的。那为什么要回向这个娑婆世界呢？为什么当来下生弥勒还要来呢？那也就是回向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十回向。所以修禅也不是修完了以后成佛就解决了，修禅了到弥勒净土以后还是要回来，回来那个时候是你仍然你是回来了，但是你的心里头你的那个福报大，而且你就比较清新了，而且跟教理之间的这个缘呢就更深了。那时候是回来回报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而不是回来这个地方炫耀自己曾经去过多算内院。是在这一会里头，他的法义也在这里。那么这个第五会说完了， 那就第六会到他化住在天。你知道他化住在天是讲十地法门的，而这十地呢通通都建立在他化上，也就是只有化他才能够化己。你如果从来没有伸过援，对别人伸过援手，你一定要伸。你从来都没有接受过那种大的侮辱，那你要以接受别人的侮辱而你觉得你反而感觉到感谢他。你看一个人要摆起那么难看的面孔啊，来折磨你啊，你而且也被折磨动了，但是你马上又会想到说，嗯，感谢你啊，你考验了我，我只动了一下没有垮下来，你要高兴。实地就在那个地方建立起来的啊，所以说那是六会的，那是他化住在天的。那么第七会呢，他又从本来爬到很高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为什么要回来？这本身也代表着高下并不是如此的分野，并不表示你地位高啊你就已经得救进门，也并不表示啊你是一个高僧你就高高在上，不是。越是长得高的，这个长得好的那个竹子呢，那它就越是低头下来。那个稻穗长得越丰富的，哎，它呢也是低得越低的，甚至于它还要趴下来的。所以你要知道，在这里呢，也并不表示说现在好像我们怎么又回到普光明殿，现在是在普光明殿，是在人间，可是我们已经不同了，跟过去已经不同了。我们的整个心灵世界里头，我们已经该准备的，包括实地都已经都准备现前了，所以我们才在普光明殿里头重会普光明殿，来谈一些我们在这个普光明殿以后所要真正要谈的。那这个部分要谈的那很多，要谈的是谈你有了这个实地，第一部分你要谈的就是你如何修你的正定的问题。正定就是啥昧的问题，如何修你的真正能够神通的问题，那就是实通的问题。请注意，神通也不难，是不是？什么叫神通不难呢？你能看到一个人，你能够跟他起很好的同理，你能了解他，这就是神通。你跟那个人讲话啊，那个人跟你之间你怎么解释的，百般解释的解释不通，他回过头来还要给你骂的，你没有办法。那我告诉你，那不是你没有神通，是他没有神通，是不是？你能要求自己神通，但你很难要求别人啊、也能神通。所以再来呢，你就能够无修人，真正的无生人，你能够接纳各种不同的，这个宽广的心量是很了不起的。这个东西等于是我们在那六会所修的，到了实地以后，它接下去要真正的绽放着生命的花朵，去展现生命的部分。所以呢，如果能够听禅宗的拈花微笑哈这一则公案，而你能听得懂的，那大体上实地没有问题。但是你听懂了似懂非懂，那不是。所以禅它需要有高根器，有一个基础才修禅是有原因的。过去呢，在我自己学佛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也是很老实的跟你讲，刚学佛就会一头栽，那一头栽就得要碰善知识才行。但是如果一学佛你就不一头栽，你自己觉得你很清醒，那我告诉你，那你还没有体验到那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一面，你将来你的愿力各方面还是不够，因为你什么事情都还隔阂的，你还怕他，你还怕他。你的真的一头栽，栽到了你会发觉好像你每天都要去拜他，都要去练他，而且你这里面还觉得栽到很热诚。哎，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呢，这同时是转机，也同时是危机。为什么需要有大善知识为你化导、为你承担？就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所以有时候我在学校里头啊，有学生同学的，我是上完了课，他们有时候就跑过来，郑老师，我有事情请教你，我不是你的学生。我说你既然问我，就不分学生不学生啊。他说我是信什么教？是。 跟佛教接近的那一些教啊。那我现在觉得很惶恐，我非常的投入，现在我非常惶恐。这样说你看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不要惶恐啊。那怎么不要惶恐？你告诉我，我以前在那边许过那么大的众愿啊，天也会打我，雷也会打我，我每天都跑给他追。我说放心，他不会打你的，你不上进他才打你，你上进他是你的护法啊。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你找一位师父皈依吧。他说我能不能皈依你？我不够资格给你作证啊，你还是请师父出家。所有的皈依我一向认为还是要是如来家业，是出家僧众挑的，我只是护法弘法，我还算不得能挑起这样子的众业，我尊重的仍然还是这个佛字。所以你要找一位善知识皈依，你有兴趣可以来接受我们华藏这里来听我们的这个讲经，那你去皈依啊。他很高兴跟我讲，我说其实你的根气很好，你有这一份这样子的这种这么投入的这种光跟热，这是很难得的。你注意嘛，做什么事情都一样，冷冷的一开始冷冷的都不太行。所以刚刚呢，我们有同修跟我讲说，我自从来听了以后，我都一直都保持着都来，而且我非常的虔诚哈，只是我现在还没有皈依而已。我说好，你很虔诚，那你要皈依啊。那么我们注意啊，那个从菩提树下闻到佛法的时候，那是菩提掌，那是第一会给你的一个是一个宇宙人生的东西。再来你就要建立正信，你没有那个正信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那个第二会要建立正信，却也是在人间建立的。可是等到你从人间跨出去，你要从那个地方真正去见你的这个你的行，你的住心啊，跨出去要真正去做你的实践的功夫，真正去做回向的功夫，你要有几分有这种天人的洒脱，你才办得到，或者保证你办不到。前天我到慈济，我去给他们讲了两场演讲，我看了慈济的慈济功德的这些慈济人啊，我觉得都很好，他们都知道，而且也修行都不错。因为他正眼法师很慈悲，也很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你要注意，你去给人家服务，你去帮助人家，你要去感谢人家。哎，有时候呢，你可以问到，你会发觉他们确实有这种感觉。好多人都说，以前我跟我先生，我是对我先生，我是一点都不客气的，因为我伟大，他也伟大，所以我每天都挑剔他。现在呢，现在他说啊，我已经感觉得到，何必每天去挑剔呢？我现在应该觉得他就是挑剔我，都说我都感谢他。我说那就对了。一个人千万不要老想着一定要活在别人的掌声跟别人的赞美里头，你要同时想着你要活在别人对你的指责跟对你的冤屈，甚至于对你的种种的误会里头，你才是个人，你才是真正的一个修行者，你才会长进。所以好多我有时候觉得也实在是我们在台湾啊这里啊，实在是很难得啊，这些这个诸三长老啊，那么他们有了做了一些比较大的功德以后，哎呀，悔意通通都来了，对不对？但是我发觉他们的定心很够，是不是？你看这个定心很够要到哪里来定呢？哎，是绕了一天回来以后到了普光明殿来定，还要到娑婆世界才能定。你自己修了，你认为你不会烦恼了，没有关系，别人有烦恼完了以后你跟着他烦恼，那你这个修行还差得很。所以你要注意，在娑婆世界里头所有的不如意的事情要用智慧去克服它， 没有办法克服它的，你得能够真正的去能够接纳它，而且你还会感谢它，这你才能够真正在娑婆世界里头去造你的功德，真正让你把你的业这个业转成真正的智慧，你才能够真正能解脱，否则解脱不来的啊！转来转去，别以为说我是回向回来，不要说这种大话。回向的意思就是回锅再把它洗干净一点的意思，叫做回向。因为我们还有东西还没有解决，但是要解决就是要把什么？要把你碗里头的那些东西还剩的东西，开水倒下去，过个拉拉去，刷了弄干净，对不对？那通通把它解决了，然后有力气还得要去帮助别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佛法它的美妙之处，它是很容易。你每一个人，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该做什么。净空师父啊，他没有要来组织一个什么慈善的团体啊，也没有要来组织什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你自己得好好的在这上自己要下一点功夫，也要去做才行啊。在我们在这里好，那么大家呢有这么一个认知啊，有这样的一个大愿啊，在年初能够有这么一个大愿是很好的。有的人就跟我讲说，哎呀邓老师，我今年很运气很坏。我说怎么啦？他说我大年初一啊就觉得很不顺利。我说怎么不顺利？大年初一就跟我小孩子吵架啊，结果我太太也插了一脚，结果那一天就很不高兴。我说那才值得高兴，那一天你就有了修行了，那一天你就有了磨练了。你提早磨练还不好？你不是很希望你的小孩子赶紧提早去补习吗？赶紧跑在别人的面前吗？你现在跑到别人的面前，你应该高兴，你今年会大发大有福气。听一听以后，老师你别安慰我了。我说我不是给你安慰你哦，我跟你讲的是真的，我跟你讲的都是真的，这经里头是这么讲，佛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把这个整个的一个从六会到七会给各位这么讲，你可以衔接过来。现在我们是要到第七会来重会普光明殿，现在我们开始真正的是要把这个生命的让我们到娑婆世界来活得更好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在第一品里头讲的是讲十定啊，十定品呢这一部分呢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会了我们十种沙妹。而这十种沙妹呢，我们知道这十种沙妹指的就是我们内心里头真正修的是禅定的。那么我刚刚说过的，前天呢我去给这个我们这个慈济那边办的大专的学佛营呢，给他们讲课，给他们演讲，讲完了同学们就问一个问题，他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禅定啊跟坐禅还有静坐有什么不同？我说好，你这问题问得真好。如果我们要学打坐的话，那光是打坐那个部分我们称为叫静坐也无妨，但是呢我们如果不只是打坐，我们叫坐禅，那就不叫做打了，那就不要挨打了，那是真正要产生定，由定产生慧的，那就是叫禅定，也就是坐禅的意思。坐禅就是禅定的意思，禅定是我们透过打坐的时候来训练，透过我们自己心里面能够平静的时候，这个训练训练到最后我们能够把它迁移到日常生活里头去，成为大定。而这个大定不是静止的，这个大定是像一个圆滚滚的珠，你这个板子桌子一动，它就哗移到一个地方，然后你看它还是一个圆，它就定在那个地方，它时时刻刻都在维持着一个定，它并不是把它定在那个地方不动， 用铁钉把一个珠子钉在那个地方，或用强力胶把它粘在那个地方，那种功夫就只有打坐，那就越打呢，打得越深呢，那就你就定在那个地方就越打了，你就越发生不了慧。但是那个定功是到最后定到最后磨成自己圆滚滚的，这个我们这个自己的自信的智慧照亮出来了，他时时刻刻他都能够回到定。所以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人他从来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没有烦恼，没有情绪，没有情感，那跟一块石头跟一个弹珠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必然会的。你老老实实的，你说找一位诸山长老说，师父你告诉我，我稍微这样动一下然后又停止的这件事情算什么？他说你不要这样子那么样子的动念嘛。但是其实你不要那么的动念里头表示还有可以动念之处啊。无念之念是指我不是一个被一个东西牢牢的系缚住的那种念，叫做无念之念。所以放心吧，当你碰到难过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妨哭一哭，但是不要含冤到日落，那是基督徒都这么讲的。那我们至少我们不要含冤啊，到正午，也不要含冤到夜里，更不要含冤到我们睡眠的时候，要注意。那么人呢有时候是很脆弱的，我们必须有这个认识才可以。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有一点点动，但是我们很快那个动一回调整过来定，这种定这种无念之念，而不是不起反应的那种无念，这个无才是真正的赵州所讲的赵州无，那个无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必须有这样子的修行，在从打坐过渡到日常生活里的回应，有这种活泼的回应能力，这才是真正讲啥面的。那么好，这个啥面的东西我们就在华严这个世界里头啊，那么这个世尊呢就很怕在这个普光明再会普光明殿的这个菩萨啊，一切有情无情啊，那么通通来了以后不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才会请普贤菩萨现身来说法，而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普贤菩萨。为什么？普贤菩萨其实就在你每一个人的周遭，就在你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所以普贤菩萨他的功德很深，但是他不现身，但他要现身就借着你来现身了。那现在呢他呢普贤菩萨呢他要告诉这个会中的菩萨众说，十大沙妹得令得善入啊，成满普贤所有行愿，要修习不懈才能够成就。所以这里面呢，那么他请他讲这十大沙妹的时候，这十大沙妹第一个呢是普光明沙妹。普光明沙妹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真正心里头是一个真正平静的话，他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光明性，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光明性，他就有这个沙妹，所以叫做普光明沙妹啊。今天碰到一件逆的来，我们会觉得逆的本身他是在磨练我，他是冤枉我，但我觉得我他是在试炼我，我感激他，他也要花好大的能量才摆出那一份很难看的脸对着我的。好，我现在是很难过的，但是我只要在修行一下的时候，这个东西马上会过去，这就是光明。我们时时刻刻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叫做在佛法里头叫昼夜六时了啊，那不是是讲二十四小时了，中国的是讲十二时了啊。这十二时中、六时中或者二十四小时里头，你时时刻刻都能够保持的心里头这样子的一种光明性，所以你一定能够真正的镇定，你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内心里头有一种光明面会使我们镇定，而我们内心里头定的时候也能够产生这种光明来。所以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人间有很多的辛苦的事情，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你修得禅定的时候，那你就得普光明沙妹。妙光明沙妹呢，那是指通达而得到的沙妹， 什么事情你如果能通达，你就心里面能安定；如果你不通达，你就不会安定，是不是？什么叫通达？你明明知道，这个魔甲这个人啊，他一向就是这么一个大脾气。你也明明知道魔乙这个人，他就是什么事情慢吞吞，但是你通达，你知道他就是大发脾气，你不念旧恶，这就是光明，你通达了。你也知道修复里头有各种的戒律，但是在这个戒律里头，你自己在某种情况之下，你自己能够通达，障碍相对就减少。他并不是要你呢好像守这个戒守得不完整哦，但你懂得通达的时候，障碍就相对减少，因为你守的那个戒就是要维护你的生命，维护你的人生，维护你的智慧的成长。守戒的目的在这里，如果守戒守完了以后反而障碍了你，那你就这里面呢就不懂得叫通达。所以有通达才有真正的沙妹。我这里简单的这么说吧，我们说这个在过去呢，我小的时候这个好像也听过长辈讲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后来我记得在这个佛的典籍里头也看过这么一段。那么有一位沙弥呢，他学佛很虔诚，要护生啊，不可以开杀戒。有一天出去啊去做法事，很晚了回来，就没有想到回来的时候才要进门呢，呱嚓一下子就踩到了一只青蛙，给踩死了。他就很伤心了，哭啊，难过啊，我今天破了戒了，那现在我完蛋了。可是呢他到了第二天他更难过了，更想不开了，最后他觉得他该死，所以呢他很难过，就跑到了这个断崖那边，就要跳下去。正要跳下去的时候，有一位猎人走到那叫，哎，师父你什么事情，你不要跳下去，是什么原因？这个沙弥就跟他讲了，讲完了以后恍然，这位猎人就大悟了，大悟了，想着那我看该跳的是我不是你，所以这位猎人呢说，师父你不要跳，我替你跳。他就跳下去了，结果跳下去的时候，才要跳的时候，佛就现金身了，把他给挡住了，没有跳下去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佛教里头给我们的一个公案，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说你在无意中你踩了他，你怎么就这样还要去，你杀了一条命已经很惨了，还要自己再去自杀，不是两条了吗？所以这里面叫妙光明菩萨，往诸佛国神通菩萨，这是意思是说，最重要的是你真正能够入沙妹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净土世界。一定会讲，这世界怎么会是净土世界呢？你看扰扰攘攘的，一会儿打打杀杀的，这怎么会是净土世界呢？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有净土世界来。不，你要知道这里是凡圣同居土，有凡有圣，打打杀杀，他飞我不飞，我飞自有过，我不能再飞，但是是非曲直是他们道的人，我应该去度化他们是应该的，去帮助他们也是应该的，但是是非之心、驱逐之心我不可以有，所以我活在净土里头。要给人家排难解纷的人，必须内心里头先得有那一份真正的净土之心，否则是没有办法给人来做排难解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往诸佛国土神通沙妹，你会觉得你现在就在这个国土里头。我记得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写了说我们到山上去爬爬山，说真的你放眼看去，你说哪个地方不是极乐净土，哪个地方不是七重寒树，哪个地方不是七重七层楼王，哪个地方 它不是这个七宝所成，哪个地方不是八功德水？你就细细看看，多数你像地上有的人走过去，哎呀，这个九桃罗坎坎坷坷，这个石头路啊崎岖不平，师父母为什么不造平一点？他就开始觉得不满了。可是我们走过去就觉得，哇，这七宝所成，噼里啪啦，实在很美，那就万法唯心，只看你，那就只看你。你的心没有转过来，真的到了极乐世界，你看到了七宝的时候还是石头，你看到了那个八功德水，你看的那还是淡水河的臭水，你还是不行。没有办法，因为心净世界才净，心不净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知道往诸佛国土神通上面也是在我们的心里的进了以后才能到，那个时候才能够维持我们的禅定，有禅定才能到，没有禅定很难到，也是这个道理。第四个，清净身心行啥呢？那是指清净平等觉的意思，是要注意到人生是无常的，最后是入于涅槃之相的。你现在身上流的血液也曾经是别人身上流的血液，你说那怪了，我的血液怎么会是别人的血液？我又没有开刀，人家给我输过血，怎么是？不，你吃过的食物里头有造血的那些东西，这些造血的这东西最后也造了血，那这些东西你身上的肉，你身上的骨头，你身上的阴肉都是大家共用的。我们对自己的身体都很像我们自己伸手去抓了一把泥来，然后做成自己的人形状，如此而已，你不觉得吗？西方的圣经也讲说是上帝自己去造一个人啊，用一个是泥来做一个人。那么中国有很多的小说里头也是用泥来做人，你用那个来想想看，你的身体其实就是这些抓一点来，每天抓一点来在那个上涂的一个泥庸，如此而已。说是说的更彻底的一点是说，我们既然来了念的这个泥庸，那我们就把它捏得好一点，总有一天它还是会坏的，但是在这个泥庸是高级的泥庸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做得好一点，让自己在这一点就能够真正跟大家相处得好一点。最后你别再傻了，那些东西呢通通都会化为粪土的，哎，再复归一有。然后呢你转了一圈可能再下去啊，你就捏出别的东西出来了，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也许哈，最好啊，啊，如果实在是太没有把握，那最好还是再捏人好了，对，千万不要再捏别的东西了，对不对？最好是慢慢的就看能不能不捏到极乐世界去。你放心，到极乐世界还要回向，回向来再捏一两次吧，也许还要更多也不一定。但你一定会这么讲，但是你到极乐世界，它只有一天。一日各以一格胜诸妙法，当天就来往的。所以清净心身心行啥呢？那就是指真正懂得涅槃相。我们能够真正懂得这个涅槃相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并不从什么而生的。懂得涅槃的人就可以无欲而干啊，懂得涅槃的人自然而然可以比较洒脱自在，可以拿得起，可以放得下，是不是啊？没有所谓这个舍之不去的东西，那么这就是清净身心行沙昧，他自然心里面就有这个沙昧，有这个沙昧就能清净身心行，有了清净行就能够得沙昧，知过去庄严藏沙昧，因为清心净了，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呢能够呢知道呢什么知过去庄严藏。我们要留意的是三轮清净啊，一念入百劫这个问题。什么叫三轮呢？我们讲说坐禅坐到最后三轮体空，是哪三轮体空？三轮是什么？其实三轮所讲的就是讲身口意，就是三轮，就是讲身口意，就是三轮。你身净了啊，口也净了，意也净了，自然而然能够知过去庄严沙昧，能知过去三言沙昧。如果你能知道过去，可是你自己不能够修身口意， 还继续造业，那么你所知道的东西也只不过是人天以下的神通。所以有很多的神通是可以帮你到鬼界里头去看看一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到天界里头去看东西，可见他的神通不是真神通，他的神通是肉通，不是肉尽通，是底下挖了一个洞往下看看得到，往上看看不到。那我看如果这样通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往下看。师父讲的没有错，你那个神通弄多了，神通没有弄成，那个神没有弄成，看天神没有看到，往下看变成鬼通，那也很麻烦的。那么第六个呢，就自光明藏杂昧，那就是空为一切根本，能生一切的空。你看你能够真正的心里面能够真正定心的时候，那么你就能空，有空的时候自然智慧就光明。所以自光明一定是杂昧的来源，而杂昧有杂昧的时候一定也是智慧光明的。这里讲十种不空，你看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不空，乃至于我们所有的佛法啊，与大法语都不空，那是因为那是空的道理是不空的。这个说法你一定会觉得很困惑，空的道理真空怎么会不空呢？是无际空的空会变成真的空掉，真的空掉就断念没有了。那真空的时候是实相，这个因为是实相，也就是说我这个脑子是空的，不是空空妄空那个空，是我这个脑子里头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刻板的东西。那么我这个脑子所学来的知识，所学习的种种的历练，我就会活活泼泼的不断的去运用，那么它就叫做空。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一个东西不拘泥一个定型的时候，我们称为它是没有形状的，它可以随时改变的，我们称它叫空。如果把这个泥把它捏成一个像一个碗或者一个玩偶，然后把它烧完了以后，它就变成有，它有形象，有形象的时候它就不能再做别的东西了，它就不能再做别的。所以你知道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从空杂昧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发出自光明藏这样子的一个杂昧出来。那么第七呢，是知一切世界佛庄严杂昧。那么这是一念三千的事情，上一堂课讲到这里的，那是讲到了虚云老和尚在112岁的时候，那是1952年的时候，云门事变啊。那么云门事变呢，那么他被这共产党打得很惨，最后这个气也绝了，那么脉也停了，只剩下一点体温，然后呢，他竟然。就在那个几天的时间，他是来到了弥勒内院听弥勒佛说法，而弥勒说法呢却阿难当维罗，你看这很有意思。那么维罗者师仪也，那就是他在当师仪。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把这一段故事讲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呢要把这个8、9、10，那么这整个的一个10个杂昧呢，要把它圆满讲完的。我们第8呢，讲一切众生差别生杂昧。各位，一切众生差别生杂昧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长得很端庄、很庄严的人，我们心生欢喜；然后我们看到一个脸上，长得不规则、崎岖不平，甚至于他的脖子上还长了一个大瘤的人，那么你看呢，你就心里面就很想畏惧的走开。那么你已经被分别、被一切众生差别转掉了、转动了，你是没有办法有定力可言的。修这个茶妹啥妹，通常不是那么容易的。有多少人看到老先生一看他走得远远的，为什么？老人人 又不洗澡，脸上都是皱纹，讲话又弄不清楚，说话嘛口水又掉下来，啊，不小心滴到我的手，那怎么办？你如果到医院里头去，你去访去看看，其实每一个人到了临终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好看的，是不是？但是没有什么好看的，其实本身也是好看的。为什么？他就是要现这样子的身给你们看，而我们偏偏不去看，所以我们学不到东西，我们就学不到东西。过去我也是一样，我也很怕看到死的东西，也很怕看不好看的东西。我为什么会不好感觉到怕呢？因为小的时候看到哪一个地方说哪一个地方有人吊死了，然后跑地狱去看，去看了以后，哎呀，这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啊，那个五官都变了，舌头这么长，有的呢，他呢，我还看过呢，就吊在那个草棚里头啊，啊，山寮啊，对呀，他就把脚缩起来，这样子吊死的。你看他要死的那种很坚决啊。他有脚缩起来这样死的，吊死了以后啊，他就这个脚还可以搬在地上，他是这样死的，吊得黑黑的这样吊死的，那很难看呢、啊、可是啊，这种事情多看几次以后也没有，就不觉得那么难看，尤其是自己的亲人，你更应该去给他摸一摸。我知道有很多人看到自己的亲人要走的时候，连去替他换个衣服他都不肯，那是不对的，他根本不懂得众生差别啥呢是什么。你活着在人间呢、啊，要注意别看到了老你就不喜欢他。有人就讲，他说老当然我也并不喜欢他，但我至少会尽量让我跟他很亲近，我不会排挤他。我说哎，这就差不多了，这就好多了。那慢慢的你就发觉，就是老也有他老美，哎，老也有老美啊，啊，你就慢慢你再去看，并不是没有。所以一切众生差别生达昧，也就是能够接纳一切众生的差别，你才能镇定。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差别，你没办法镇定。你能修到这里的时候，你夜间走在山路上，鬼出现了，你知道他是鬼，但是你会跟他说：“哈哈，你好，你跟我们没有什么瓜葛，是不是？你还可以停下来跟他说个法，我劝你还是老实念佛比较好。”我告诉你，好多在深山里头修行的师父就修到这一点，嗯，就修到这一点。你注意的，你要在这个地方看不到的，我常常讲，那些都不相信的人，你跟他讲说你去，不要到多远，你到七星山上去就好了。你一个人拿一个帐篷那地方住一夜，你就知道。住一夜如果没有看到，你就再住一夜，住到看到为止，你就可以修什么叫做一切众生差别生杂昧。如果你心里面不会那么害怕，就吓倒的话，你会被吓倒。会吓倒的原因是因为你当时输掉镇定，所以为什么你要常常念佛，让自己保持这个镇定呢？念佛其实就是修沙昧的方法。嗯，所以你看看这个部分呢，不止如此。回过头来，我们内心里头这一念起跟一念落之间，也是万千的，自己的心灵之间也是万千的。你不要看自己今天好像觉得哈，这个脸上长得比较好看一点了，过完了脸比较好看一点你就高兴，过几天又累了又瘦了你又难过，或者是过完了脸又发胖了你就难过，用不着。你看，以一切刹一切众生一切法一切菩萨一切沙昧无所住，你没有任何的执着。你看，内生入自生起，自生入内生起。内生跟自生是什么意思呢？内生我现在讲的是第六页啊，内生入，那么是指的我们的心灵世界的东西，那是内生入。自生起，那 内心里头想的东西就会从我们表面的我们自己的这个形象就出来了。可是我们表面出来的东西内心也就起了，身跟心是分不开的啊，这也是两个众生，这两个众生是平等的。所以内心里头平静，身心就能很平静啊。我们愿意给予去帮助别人，我们自然就富有，就不会窘困，而给人家的东西不见得一定要多。所以我有一天呢，我听到正言法师这么讲，我觉得很感动。这个故事也是他亲口跟我这么说的。他说当时啊，有个日本人当时要盖慈济医院的时候，好像要拿2万，哦，20万还是多少，我，哦，记不清楚了，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字呢，美金呢，要来给慈济。但是他考虑的结果，他说不接受。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接受呢？他说要积沙成塔才好，让更多人有机会布施才好，要10块100块这样子。你看，我认为正言法师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如法的。他用瓦的钱不义为买砖，这也是如法的，经典上是这么写的，他就这么做，账目清楚，就是这么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内深入自身己，自身入内深己，自己心里面想的也就能够修行做得到，自己做得到的人有更多的人一起做得到，所以自身入。那么